好，我们今天就开始，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好，我简单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何等的奇妙，你就在不仅在我们的心中，而且在我们的周围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充满了感恩，因为全能的神居然能够跟我们这些罪人能够相连接，而且借着你的爱子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守节清心的来到你面前，而且能够看得懂你给我们的话语，用我们自己的所熟悉的文字跟语言来认识你。主，我们在这里分别为圣这段时间的时候，主求你乐意在我们身上加上祝福，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从你的话语里面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主带领我们，要带领我们今天的聚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的事情，为了要比较更多的就是回顾一下这个经文写的东西哈，我们再把它念一次哈。我们只念马可福音第十章啊，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我因为是双语，所以有时候那个脑筋里面用英文的表达，我刚刚是说要 refresh 我们的那个 memory 好，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你回来。耶稣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一位少年人之所以忧忧愁愁的走了，是因为他遇见了真实的耶稣 The real Jesus， 也就是不是他想象的或是人家告诉他的，而是正面遇见了这一位耶稣，跟他的对话当中让他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位耶稣不是来教导真理的耶稣，他本身就是真理。这位耶稣不是来到世上来指示人通往永生神的路径，他本身就是直达父神面前的唯一的道路。这位耶稣也不是成为人的样式来教导人如何过美好人生的导师，他本身就是那最真善美的生命，也就是永活的神。他的被杀受死不是因为他自身有罪而遭到咒诅被挂在十字架上，而是要启示人，或者说他常常讲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人虽然因为犯罪而难免一死，但是却是可以借着他与 那位永活的神能够相对接，也就是跟神永活的生命能够连接上。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我们就可以像他一样，让神的大能叫我们也能够从死里复活，承受永生。能够承受永远的生命，不是在我们所行的善事上面多添加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因为这个少年官说，我从小都遵行了这些的诫命啊，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以他说我要再做什么事情呢才能够承受永生。其实他不了解，能够承受永远的生命，不是在我们所行的善事上面多添加许多的善事，而是生命要从死亡当中彻底的被改变，从死亡 当中完全又完整的复活过来。那复活过来之后呢，回头看看那个死亡，就像睡了一场好觉一样，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通过了死亡能够被苏醒过来，永远的活着。那我们在人世间所有的噩梦就从此不在了，而且更正面的是我们的美梦可以成真。我上次也特别说了，我不知道到我们这种年龄是不是还可以做美梦，我希望大家都还是有这样子的年轻的心态可以做梦。也就是世界上面我们一切所渴望的所向往的那些美善，因为复活的关系都可以成为新生命的事实。什么是新生命最真实的事情呢？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们还没有，我们刚刚没有念啊，在马太福音同样的记载，平行的记载里面，他对这个少年人，主耶稣对这个少年人指出，他说：“你要做完全人，也就是做很完满无缺的完全人。”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在字面上面则用另外一种的字眼或是另外一种的方式来表达，就是主指出这个少年人不够完全，是因为还缺少一件，还缺少一件东西。这个少年人所缺少的一件东西呢，字面上看来好像是缺少要很勇敢的慷慨的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好像字面上主耶稣要他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更以为是在这件事情之后他要顺服去做的事情。其实他要顺服去做的事情是一项应许，而不是诫命，也就是他要顺服去做跟随主的时候，像主一样抛下一切。他不是说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吗？跟随主就是抛下一切，舍己。舍己其实我最近特别思想，不是说把自己就丢掉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把自己挪移到生命的中心，挪移到偏远。你的生命的中心是神自己，舍掉你生命 舍掉你自己在你生命当中的中心点，这个叫做舍己。那他要他做的去跟随主，其实带有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他顺服去做的时候，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The treasure in heaven， 也就是可以拥有存留在天上的财宝。那么我们就会问了，天上不需要钱财吧？那到底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呢？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既然说是财宝，又是，也就是讲到可以使你很富足，在天上很富足的财宝吧。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两个面向哈，而且这个财宝啊，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可以积存的。当然不是积存那个钱啊，钱财，因为天上不需要钱财，而是越来越认识。我刚刚讲的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原来主耶稣本身就是你最拥有最重要的财宝。你在天上最贵重的财宝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你在地上可以积存更多更多的认识他，你就把对主耶稣的认识积存的更多了，你在天上的财宝就越来越丰富了。我们对主的认识越来越富有、富足、越丰富，有了主，我们就得到了完全的救赎，也得到了完全的赦免，并且得到了完全的圣洁、完全的智慧，而且得到神完全的那个义 righteousness， 一切都完全了。这就是天上的财宝。十八世纪有一个女的修道士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All is well, all manner of things shall be well， 也就是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完全了。 All is well， 从此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得到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安息，而且毫无所缺，因为所缺乏的那一件已经完满的填补了。有羔羊的筵席可以享用，有生命树、有活水泉可以享有，神更要擦去我们一切在世上所流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或哭嚎、生病、疼痛。神不但苏醒复活了我们，同时也把万物一切都更新了。我刚刚说这个财宝，在天上的财宝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主耶稣本身就是我们在天上最宝贵的财宝。另外一方面，你会看见并且惊觉，原来你或是我一直都是神在天上的财宝。 You are his treasure in heaven. 他都一直的默然的爱着你，将你铭刻在他的掌上。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感受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在天上的财宝，你是他的喜乐，他看见你就很开心。以至于他甘心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为你我来舍身受死，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到底，不断地对我们说。我不知道你常常会不会想到主耶稣这样的舍命，是常常对你说 My life for yours， 我的生命就是为你，或是给你，谁也不能够从他手中将你夺去，谁也无能够像，也没有能够像他一样承诺永远永远不会离开你，不会丢弃你或者撇下你。这种属天的财宝，这种爱，世界上没有，但是天上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稍微有一点的见识，我们都能够体察到我们一生当中真的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生老病死，对不对？也无力掌控我们所赚取的一些财富跟珍宝，或者说所得到的一些名声啊、地位、权力，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掌控。也许今天拥有，明天股市大跌，可能我们所有的积存的财物都不见了，或是被诈骗集团就诈骗光了。我们生命中再怎么样的富裕，再怎么样的知足，我们都会觉察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总是有一种没有办法填补的空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是你自己有不是滑手机，好好的安静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这种无奈，或是那种空虚感呢，让我们在外表上面无论表现得如何的幸福快乐，总是在我们很不精心的时候会有一种落寞那种时刻所感受到的那种落寞感。我常常用一个字，用一个英文字来表达，就是不晓得怎么样，那个叫做 apprehensions， 要加 s， 就是有一种好像很慌，或是很心慌，或是很忧愁，或是讲不上来的那种漂浮在空中的那种感觉，那种没有很稳定的那个，我到现在还是会有，偶尔来一下哈。可是我有一个方法哈，就是当我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我就马上的祷告，而且感谢主，说主，虽然我可能在感觉上面没有感觉你就在我身旁，可是事实上你就在这里。当我这样宣告，当我这样祷告，当我这样感恩的时候，好像那个 apprehensions 就过去了。以前不太懂的时候，就让那个感受啊压得很难受啊。可是后来有一个窍诀，就发现蛮管用的。所以当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感觉，好像觉得好像很恐慌啊，很不知道到底 生命到底要明天要发生什么，反正就是有那种莫名的那种恐慌的时候，可以试试看我的药方，试试看对你在你的经验上面是不是也管用。也就是我说，就是那种说不上来的那种，形容不上来的那种匮乏感，好像缺少什么，我的生命里面好像不是很丰富，不是很完美啊。这种感觉啊，这种缺乏感、匮乏感，就会无时无刻来搅乱我们，使我们心慌，甚至不知所措。外在的生活、工作再怎么顺利，都没有办法甩开这种不得安息的那种感觉。我们会想尽办法，要么逃避现实，不去想它啊，赶快去滑手机哈，看看其他的资讯；要么就是忙碌的去找事情去做，或是 shopping 啊，有些人就是去逛街、去买东西，或是去吃零食。吃什么？然后我们会最常做的就是去忙碌做一些事情，然后让我们可以成就的一些事情，或是得到的一些名利，或是权势，或是财富，来填补我们内心的那种空虚和不安全感。或者是凭我们的拥有的资源去寻找一些可以爱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一切都很正常的这些亲朋好友啊，打电话约吃饭啊，我们去吃个一顿好餐啊，就可以好像消除这种很不稳定的感觉。只是吃饭总是会过去吧，shopping 也会过去，还是要回到家里面去睡觉，还是要睁开眼睛去想一些事情。所以这些终究这些外在所得，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都要承认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生命当中一直说不上来的那种所缺乏的那一件。不管你缺乏什么，不管你知道或是不知道你缺乏什么，奥古斯丁是一个4世纪的一个神学跟哲学大师，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Confessions 就开宗明义的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God made us for himself， 神把我们为他自己把我们创造出来。And our hearts, 我们的心灵 find no peace until they rest in Him. 我们的心灵除非在他里面找到安息，就没有平安。神为他自己造了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留下一个空处，直到当我们安息在他里面的时候，才会找到真正的平静安稳，空处才会得到满足。我们基督徒常会被传道人或是牧师提醒，一生最大要顺服的诫命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简单来说就是爱人如己。其实我们这不配蒙恩的罪人又如何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呢？如何能够做到真正的爱神、真正的爱人这种高标准呢？事实上更紧要的关键是在于圣经上另一条重要的应许，我以前也提过，你看圣经上面的诫命 一定要从应许的眼光来去看他。也就是诫命里面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诫命没错，但是它也是同时是一个应许，也就是我要在神说我要在你身上造就塑造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那种人，也可以成为爱人如己的那种人。因为圣经上另外一条很重要的应许，就是记载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我们非常熟悉的话说，我们爱，我们之所以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是爱，他是爱的源头，更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也是最永存的那份产业。有了神这一种爱，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去爱神，去爱人。我们来看大卫的一篇经诗，诗篇第十六篇。我常常看这篇诗篇呢，所以如果你们特别在你们好像心里面不是很踏实的时候，也可以看看这篇诗篇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神啊，会赞美神说，神啊，你是我的主，单数，不是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很个人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然后他归结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最后他又很有自信地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也正因为心是满的，所以我们就不会那么 needy， 就不会那么需要想要去利用人或是利用一些资源来给自己有一些好处，因为你已经是满的嘛，所以你就可以很自由的、很自愿的去爱人、爱神。 因为当我们的心没有满的时候，我们就对人有所求，对人有所求来装满我们自己心中的那种空虚啊，那种缺乏。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的爱人跟服侍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去爱人，而是爱自己，也就不纯粹了。所以大卫在这里所讲的有满足的，有永远的那个生命之道正在等着我们。大卫已经过去了，他的经验谈到在神那里，他这里特别我常常用这个，我刚刚已经稍微提了第八节，我将耶和华，这个常是永远的意思，我将耶和华永远的摆在我面前，应当在我右边，我必不致动摇。所以你会有十一节的那种很自信的宣告，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有永远的那个生命之道等着我们大大的张口去寻见去得着。那我们当我们愿意有这样子大大的张口去寻见去得着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至少在我的经验里面，就很自然的为了要得着主，就会甘愿的舍下我身边我自身一点点的财宝，我们觉得很宝贵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真的千万不要像这个少年官一样，问了个好问题，也得到了一个好答案，但终究却在得到好答案之后忧忧愁愁的离去了，生命仍然有所缺乏，成为世界上非常失丧而且可悲的信徒。他很相信主啊，但是很不幸的，很悲哀的，就是他还是觉得他生命当中很有缺乏。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是一些感想。都没有问题啊。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回到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我们要进入到第20章，我们刚刚看的那一段是第19章啊。第20章头条啊，第一个段落呢，从第1节到16节。是谈到工作，我们一生当中啊，花在工作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啊。有些人不只是三分之一啊，而且可能是睡觉3个钟头，其他的时间连吃饭都在工作啊。所以工作好像对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当你工作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有用的人。会不会？所以工作对我们来讲很带给我们很多的肯定啊。但是我们常常对工作的理念，对工作的看法观念，是跟神要我们，神也给我们工作啊，因为他不是 造了我们，放我们到伊甸园里面，就怎么样？吃喝快乐，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哈。除了前面第一章讲到说，使他们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之外呢，在第二章哈，创世纪的第二章哈，我本来以为哈，那个伊甸园里面所有的都是除了有果树之外哈，大概也有什么青菜啊什么的。可是我看到第二章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创造天地的来历，耶和华神创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啊，就念到这里。也就是我们被造出来以后有事做，而且不是劳苦愁烦的做，是很高兴的去管理这些土地啊，或是啊一些走兽啊，或是海里的鱼啊。但是我们到后来，我们就发现每一个人非常不喜欢礼拜一，为什么？啊，佳琪说什么？Blue Monday。所以啊，那个传道人啊很聪明，都选礼拜一放假，自己给自己放假。亚里士多德有一句话哈，他说工作上面的卓越是习惯养成的结果，也就是一点点的善的累积，或是一点点恶的疏忽，在短期间可能看不出来它的效应，但一生七八十年下来就可观了。所以不要看那个小小的好习惯或是坏习惯，你的生命会卓越。 Excellence is the result of good habit， 好的习惯慢慢的一点点的累积，就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卓越。那 C.S. Lewis 他也是讲到另外一个负面的，他说 falsehood 错误 is habit forming， 错误你会走错路或是一直在犯错，就是因为你的习惯所慢慢形成的。你说了一次谎，然后就会继续的变成说谎是你的生活习惯，不精心当中就很自然的就说谎了。所以我们来看工作的时候，我们先来念这一段圣经好不好？这一段也许你看过圣经，你都会很清楚哈。这段的记载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六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约翰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说：“ 进不到月去，到了晚上，就对官人说，叫官人都来，给他们供酒。从后来的起，到现在的为止，一个人有出部队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些银子，以及那新部的来了，他们因为必要多的，随时也各得了一些。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做了一个小时，已经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这个人说，没有，我不归入你，你我奖励的不是一切银子吗？拿着你的头发，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他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
当我们看过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节，你会很自然的以为他说天国好像家主。为什么说家主？就是天国像一个家，对不对？可是他现在来说清早去雇人，其实天国的家族最重要的不是要去雇人，他自己就可以做事情了，就把可以把他的葡萄园通通做好了。他其实是要招聚他的家人，也就是我们世上的人，好像表面上是要雇我们，其实他要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进到他的葡萄园里面去。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你就不会像一些只是被雇的那个雇工一样的那个心态来去做家族要我去葡萄园做的工作。了解我的意思吗？慢慢想一想啊，我们可以接下去那个，也就是我们回到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啊，我们都有工作，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做过工作，可是我们为谁在工作，为谁在忙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而我觉得这段圣经常常要告诉我们的是，到底我有没有听到神对我工作的呼召？不仅呼召我进到他的家，他的天家里面，而是要呼召我们进到他的天家里面，不是劳苦去工作，得到一些报酬，而是能够借着工作能够发挥我们的潜力，并且从工作的成果能够给我们带来成就感。因为家族的财产都是你的嘛，你不会因为儿女啊工作不是为了要得到爸爸妈妈的财产，是不是？儿女如果在家族事业里面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等一下再讲我自己的见证哈。那神在这里呼召人来工作，为什么是进葡萄园呢，而不是进菜园？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不是真葡萄树，因为葡萄园才有果子嘛，菜园没有果子啊。所以进葡萄园里面，事实上要我们能够借着工作，使我们的生命 有更多结出圣灵的果子。神要人做的工作不谈效率或是成就，而是在乎我们到底是不是在工作当中或是工作的过程里面，不只是学习，而且是结出来圣灵的果子。所以呢，神呼召我们去做的所有的工作，包括现今比如说环保的工作了，或是家庭主妇了，或是做音乐家了，或是做报做保险，是不是算了反正啊，或是送牛奶的，或是在农场养猪的，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是神的工作。我们神很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资质，我们的才干到底是5000两、2000两还是1000两，这个不是重点，而是神要我们给予我们的工作，或者说更准确的说，神呼召我们去做的工作。虽然也许你觉得我刚当初啊选择工作的时候是非基督徒啊，根本不会想到呼召这件事情，那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啊，怎么来看待工作。但是我们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我们不是去犯罪或害人，比如说我有一个台大的一个同学哈，他到美国去留学，然后就在那边拿到学位之后，就在那边找到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在制烟厂去工作。我不晓得他做的是实际那个，还是他是工程师，或者是一个行政人员，我不太清楚。做了17年，后来他信主了，他就检讨一下他的工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还是不是要在制烟厂里面做工作。所以他就离开了，他其实是做到主管的位置了，也在美国也很习惯了，但是就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他对工作的观念改变了，后来他就回到台湾来，不是到台湾的烟厂了，就是找另外的相关可以跟他让他发挥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要很认真的去看待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慢慢的静下来，对于你现在所做的工作，或是你要改变的一些工作，你要想想到底神呼召我要去做什么工作，或者说你有没有期待神会呼召你去做他要你去做的工作。我自己很有幸啊，很庆幸我在年幼的时候，16岁的时候，正在读书的时候，正在追求能够求学上进，以后能够找到好工作的之前，就信了主。那时候信主的时候很单纯啊，就是觉得说我因为那时候高二嘛，然后要考大学啊，然后就想到说要考一个自己有兴趣的啊，因为我觉得神爱我们，一定也爱我们有兴趣的吧，不会就折磨我们去做一些去读一些花 这么多的时间去读一个我不喜欢的科系。所以我那时候就祷告，我好像跟你们提过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就祷告，祷告什么呢？神，求你带领我去到一个你要我去的学校，你要我读的科系。可是心里面还是有点私心啊，想想说那时候在北一女嘛，就想想说最好呢能够考上台大外文系。可是后来考上哪里啊？台大中文系啊。我是觉得怎么会考上中文系呢？我家里很穷啊，没有什么课外书啊，以前的什么古书都没有念过，怎么来到中文系来念啊？一定跟人家差了一大截哈。可是我已经祷告了，我就顺服哈，然后就去念，而且非常认真的去念。我也跟你们说过哈，夸口说过，我两个学期下来哈，台大的书卷奖我都得到了。意思是说，那时候成绩很好，可以转系，可是我不敢转，因为我已经这样祷告了，神带领我到那个中文系，一定有他的原因，要我在那边好好的学习。可是在第一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些中文系的那些学富五车的那些教授啊，教我们伦理道德，很多的古代的，不是古代了，就是华人的那个什么四书五经之外，还有所谓的文化的那个传统的美德，可是没有一个基督徒。我就想他们教的到底是人类的呢，还是天国的那个伦理道德呢？所以我就有一个感动，而且有一个就是神给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我就说这些人啊，不认识主太可惜了，他们那么优秀啊，而且在中文系念书的这些学生也是很优秀的，或是在台大念书的。我就想说我要好好的念书，然后继续念研究所，然后以后到大学里面去教书，能够带领这些，不是带领了，就是传福音。后来就真的好好的读书了，然后到大四的时候就考研究所，那也考上了。然后后来呢，神再给我一个机会到英国去念书。你看中文系怎么出国去念书呢？不是有点奇怪吗？可是呢，当时神给我的一个呼召就是说，你不是要到大学教书吗？那这个到英国去拿个学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当时大家都到美国去，在英国的学会比较贵重一点。所以果然呢，我回来的时候就被请到清华去教书。虽然教了两年就结婚去了，另外有个呼召去做太太养孩子。我的意思就是说，从开始神给我的一个对工作的看法就不太是在赚钱。虽然到大学里面教书应该薪水还不错了，但是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说我要，虽然我家里很穷，应该我哥哥啊弟弟妹妹他们都会追钱的，可是我就是不会想到，应该是因为当时基督徒的那个价值观已经有所改变了，所以工作对我来讲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能够借着工作来不但是回应神的呼召，而且能够看重在我的工作里面到底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我想到那个火战车的那个主角，你们有没有看过火战车啊？火战车的那个主角那个 Liddell 他是一个苏格兰人，他曾经在电影里面，我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他有说过这样的话，可是火战车里面电影里面他就拍到一个细节，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不是很会跑步吗？然后他的妹妹就觉得他这样子把很多的时间都放在那个跑步上面，就觉得很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很知道他们蒙召以后要到中国去做宣教士，所以他就觉得他的哥哥应该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敬虔的生活。可是这个 Ladell 就跟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知道神呼召我要去中国去传福音， He made me a missionary but he also made me fast， 他让我能够很会跑。 And as I run， 当我跑的时候， I can feel his pleasure， 我可以感到他的快感，也就是说我跑的时候神很高兴，不仅我以后要做宣教士的时候他会很高兴，当我跑的时候他也会很高兴。所以他很知道到底神对他的认识有多少，对他的呼召，对他要成就的事情到底要怎么样的带领。所以我们再回到看看这段经文哈，好像时间已经稍微不太够了，我们就留到下下礼拜哈。下礼拜我不能够来，下下礼拜是我们这学期最后一次哈，我要到英国去，然后下下礼拜我们再来继续讲这一段对工作的事情，好不好？好，对，以上我的见证或是我的一些开场白，有没有什么回应或问题没有？你们今天都很安静啊，很乖啊。有没有母亲要讲话的？这里有好几个母亲。佩娟，有没有话讲？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结束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明白你所记载的话语。主，我们虽然对你所要教导的更深的功课，有时候需要更多的去挖掘，去寻找，去探索，可是我们真的先感谢你，当我们在从字面上面领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点的端倪，能够从即使在字面上面也能够稍微的明白你向我们的一些心意。主啊，求你继续给我们渴慕的心，让我们能够很认真的做基督徒，让我们很愿意很认真的来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主今天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